许攸弃了袁绍来投曹操，袁绍让许攸太伤心了。作为谋士许攸来说，给他出了那么好的主意，袁绍不但不听，还怀疑许攸。再加之沈佩那封诬告信，说许攸的子侄克扣军粮，而且告诉袁绍要提防许攸为上，把许攸差点没窝囊死。要不是他手下的从人解劝呢，他真想抹了脖子了。他手下从人劝他，你为何不去投曹孟德曹丞相？许攸这才来到了曹营，他和曹操也好多年没见了，见面呢曹操挺热情，两个人坐下这么一叙谈，曹操先问说，你都给袁绍出过什么良谋妙策呀？许攸啊就把分兵袭击许都这事儿说了，把曹操给吓了一身冷汗。好家伙，袁绍要听了你这个主意啊，那我就完了。行了，许攸先生，你赶快教我个办法，怎么样能破袁绍啊？许攸不慌不忙的说了一句话，破袁绍很容易，别看他气势汹汹，几十万人马，我说不出三日就叫他片甲难存，袁绍死无葬身之地。嚯，曹操一听非常高兴，那赶快您就把这个妙策告诉告诉我吧。许攸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啊，不往下说了，他只是冲着曹操微微这么一笑，把话头岔开了。哎，孟德公，我还忘了问您了，您现在营中之粮草还能支付多长时间呢？曹操手捻着胡须，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许攸，就等他把这主意说出来呢。一听许攸问他的粮食，
许先生，不瞒你说呀，
能支付一年左右吧？
那就是说我的军粮够吃一年的。
许攸乐了，
孟德公，未必吧？
不可能。曹操眼珠一转，曹操心想，这许攸一进门来先跟我说了说他怎么给袁绍出谋划策，袁绍没有听，然后又告诉我他只用一计就能大破袁绍，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往下说了？怎么扯到军粮上来了？是不是他信不过我？许攸的心情啊，还真让曹操给猜着了。
文远，真人面前别说假话，我呀，实话告诉你，军粮吃一年，我夸大了一点，反正啊，能够吃半年的。
哦。许攸朝他点了点头，一句话不往下说了，站起来背着手往外就走啊。曹操赶忙站起来，过来一把手拉住了许攸的手腕子。文远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
告辞。
你不是来投我来了吗？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呢？
孟德公，我许攸诚意相投啊，没想到公会见妻如是，你太欺负我，欺骗我了。其无所望，我的希望完全破灭了，再见吧。
别，子远，我没说什么呀，你不是问我军粮，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？
军粮说吃一年呢，有点假，也就够吃半年的吧。
就这句话就是扯谎
啊。就因为这个你就走啊？子远，
得了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说的这会儿，曹操伸出三个手指头来，我营中之军粮只能支付三个月。
许攸这一笑，笑得前仰后合呀。
把曹操给乐糊涂了。子远，你笑什么呀？
我不笑别的，世人皆言孟德奸雄，今果然也。
所有的人都说你奸，有时候我还不相信，今儿个我一看，名副其实，你太奸了。
哎呀，子远，你是一个出了名的谋士，这点起码的常识你不能不知道。常言说兵不厌诈呀，
哪那么些实话呀。行了，来来来，他冲着许攸一点手，然后曹操往左右看看，四下无人，他趴在许攸的耳边低低的声音：子远，这话只能跟你说，跟谁也不能讲啊。我军中的粮草只能应付这一个月的。曹操说完了，把这脸往起这么一扬，心说这回你信了吧。他没想到许攸大吼一声：休得瞒我，曹孟德，你军粮已尽，就是说你别骗我了，你没吃的了，一天对付一天，现在都困难，装什么傻，卖什么乖呀、啊！哎呀，这句话吓得曹操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直瞪瞪的眼睛瞅着许攸。这啊，子远，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
合着他承认了。许攸一看，这才从腰里把那封书信拿出来，你看看，这不是你给荀彧、荀文若写的信吗？
哎呦，曹操赶忙把信抢到手里一看，可不是吗？正是自己那封亲笔所书，催压粮草的书信。那怎么会落在你手里了？
我就因为得到你这个信，我才知道你军中乏粮，没有吃的了，所以我才向袁绍提出这一计，让他分兵取西许都。
哎呀呀，别提这档子事了。曹操摆了摆手，简直是吓杀人呐。行了行了，他拉住许攸二次归座。
许攸一看这回曹操是一番诚意了，感情开始这俩人从见面起互相都变着戏法呢。
许攸是什么心情啊？
许攸啊，是想一见面我先震你一下子。我曾经给袁绍出过这样的主意，让他分兵西许都，你害怕不？他一看曹操是真害怕，跟着曹操就跟他要主意。主意有，没有撒手锏，袖里没老虎，我也不上你这儿来。但是不能一见面叭就把老虎撒出来，那多泄气呀、啊，得绷着点啊。另外，许攸这个人呢，非常傲气。曹操呢，虽然他知人善任，礼贤下士，
可是许攸刚来呀、啊，曹操不能一下子把实情都告诉他呀。
现在看来，两个人把胸中的疑团多少都像解开点了。曹操拉着许攸的手，行了，子远，你赶快告诉告诉我如何破袁绍吧。许攸一看也是火候了，孟德公，你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守着官渡，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极胜之方，这不是取死之道吗？就你这六七万人，不想办法赶快速战速决，你等死啊？
曹操一听，是啊，子远，我这不是一再问你吗？我不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破敌良策。
孟德公，袁绍之军粮辎重全在乌巢啊，就是说不单粮食，所用的锣鼓帐篷刀矛器械一些军需品吧，都在乌巢那儿放着，那儿就是一个供应军粮和军需品的个大基地。说袁绍啊，派淳于琼在那儿守护。淳于琼这个人是嗜酒无度，嗜好的是爱喝酒，喝酒误事，
整天喝，醉不咕咚，喝完了就睡。丞相，你可以派一哨人马冒充袁绍的军卒，打着袁军的旗号。一则这样行动比较方便，因为沿途有很多是袁绍的关卡呀。二呢，您就可以说奉袁绍之令到乌巢护粮。说是在乌巢那儿，虽然派淳雄在那儿护守着，恐怕力量不足，再添些人马，这样呢就可以混过去。到了乌巢之后，你一把大火把军粮给他点着，不出三日啊，袁绍军将是不战自乱，他这几十万大军即日可破。
哎呦，曹操听到这会儿，赶忙挺身站起，给许攸深施一礼，是一一到地，多谢故友。曹操为什么这么激动？
哎呀，这位曹丞相自从接着荀彧的回信之后，让他出奇制胜，让他一定咬住牙关，就在官渡这儿跟袁绍顶着，想办法出骑兵战胜袁绍。这骑兵怎么出啊？怎么才能把袁绍打败？关于劫寨的事情，曹操也没少想啊，他没想出一个决策来。今天许攸给他带来了这么一个妙计，他怎么能不高兴？当时他是重待许攸啊，款待许攸之后就把许攸给留到中军了。哎，这就是曹操心眼多的一个方面。这怎么体现出心眼多来？你有诈没诈呀？你许攸来这儿假的怎么办？你把我由官渡给糊弄出去怎么办？我把你留这儿，我看你敢不敢在我这儿待着。你要坦坦然然随随便便住到我这儿，说明没毛病。你要是一百忙一折腾，哼，你呀必有虚假，我杀你也不迟。许攸真是坦然自在的住下来了。曹操放心，他立刻招来武将商议去接乌巢，自己要亲自出马。大将张辽这么一听，丞相且慢，这个许攸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是您一个朋友，现在是多年没见了，他久侍袁绍，就是说他一直在袁绍身边，这里边能不能有诈呀？您可不能这样轻举妄动。哎，曹操一摆手，文远放心，许攸不像是有诈的样子，我已经把他留到中军了。文远呐、啊，如今咱要不用许攸之计，那可就叫坐以待毙了。不瞒你说，我是早有劫寨之心，所以今天许攸告诉咱们把乌巢的底全交给咱们，咱们置管万安，此去乌巢只能取胜。张辽点了点头。当时曹操传令，让荀攸、贾诩、曹洪和新来的许攸先生守住官渡。虽是这样，曹操还不放心呢，别回头我去劫乌巢，人家再把我官渡给抄了。曹操又派夏侯惇和满宠守官渡之左，曹仁、李典守官渡之右，称犄角之势。随后他让张辽、许褚在前，徐晃、于禁在后。曹丞相亲引五千轻骑，摩托呀，哪来的摩托呀，就是轻装快马。这次曹丞相安排布置的是十分周密呀、啊，他不单让这些军校都换上袁军的装束，打着袁绍的旗号，而且还让这些军校啊身上都要束草赴新呢，就是啊绑上点草，新呢就是柴火呗，带上点柴火到乌巢好去放火呀。人衔煤，马勒口啊，煤呀、啊、就是那小树枝啊，拿根绳这么一拴，往脖子上一系，把那小树枝往嘴里头这么一咬，怕走路说话呀出声音呢。 把那马呀勒上嚼子，带上龙头，甚至于连那个马蹄子都要用棉花把它包起来，也怕是马打唤长嘶蹄跳咆嚎，那一出动静就坏了。这次偷袭乌超是以奇取胜，就是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当他明白的时候，兵马已到乌超了，甚至给人一种神兵天降的感觉。早吃晚饭，天黑出发，天一黑，曹操带着这支人马就离开了官渡。临走时候，许攸告诉如果路上关卡要盘问的话，就说是蒋奇的人马去乌超护粮。曹操带着这少人马离开了官渡，是抄小路走弓弦，择道而行，哪儿近走哪儿。这支队伍飞行前进，那就太快了。此时啊，满天星斗，万籁无声，每过关卡真有问的，只回答他一句，说是蒋奇的人马奉令前去乌超护粮，通行无阻，再也不问了，连一眼也不看。他们很顺利的通过了几道关卡，直奔乌超。袁绍大营里走了这么一位许攸先生，难道说就没人管没人问吗？也没人知道。有人知道，谁呀？沮授知道，可惜沮授在那压着呢。那么他被压到军营之中了，许攸走了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沮授虽然被关押在军营之中，他手底下的从人到时候给他送饭呢。这个从人呢，认识许攸手下人，从那儿知道的，就悄悄的告诉沮授说：“先生，许攸先生已经走了。”
哎呀，沮授吃了一惊啊！许攸走了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因为什么走的？
这从人才告诉他，说是许先生啊，给袁绍献了一计。袁绍没听，不知道因为什么把他给轰出来了，就这么着许攸先生就扫走了。
不好，沮授想糟了。
许攸这一走啊，没有别的地方去，他准上曹营，因为我知道他和曹操在年轻的时候很要好，他们已经多年没见了，不用问许攸今日准是弃袁绍去投曹孟德了。
哎呀呀，我们军中所有的事情以及乌巢存粮，一切一切许攸都知道，他要到了曹营，他不得跟曹操说呀？
不好，想到这会儿，沮授想去跟袁绍说一声，他站起来往外就走。看守他的一个偏将一个，哎，沮先生您上哪儿啊？我去见主公。哎，那哪行啊，您现在是被看押呀，主公就是没把您搁在监狱里，因为这儿没有监狱，要有的话就把你跟田丰搁一块儿了。
不行啊，我一定得去见主公，
事关全军的性命，如果不去见，我们就有全军覆没之危险，你担当得了吗？还不与我闪开。
这偏将叫沮授给唬住了，他不敢言语了，也没敢拦阻。沮授腾腾腾大步就跑到了袁绍的卧房。
这位袁绍袁明公干什么呢？喝醉了那儿睡觉呢。
沮授告诉必须把主公叫起来。
稀里糊涂的袁绍坐起来，吩咐人把帐帘挂起，他坐在床帐上醉眼捏鞋的一看，沮授来了。
开始袁绍还纳闷，我把他压起来，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是沮授，你来此则甚？明公啊，大事不好。
怎么了？您必须派人到乌巢守粮。
袁绍一听，你疯了？我已经派大将淳于琼在那儿看守着粮草，还派什么人呢？
不行啊，
明公唯恐曹操出骑兵偷袭乌巢，毁我粮草，到那时我军不战自败。
斗大胆的巨兽，你被看押于营房之中，我是等待着战胜曹操之后再治罪于你，你获罪在身，还不老老实实的在那儿认罪，跑到我这儿来胡言乱语。什么曹操出骑兵，他怎么能够烧毁得了我乌巢的粮草呢？信口开河。哎呀，将他与我诛了出去，诛出去，轰出去。旁边过来俩人，去去去，就把巨兽给推出来。这巨兽一着急没说明白，你倒慢慢说，说许攸走了，甭问他准上曹营。如果到那儿的话，他就得把乌巢那些辎重粮草的事情说与曹操，那可就危险了。他要这么样说说，可能还好一点，因为他没说许攸这事儿，就让人家给撵出来了。哎呦，巨兽站在这放声大哭啊，顿脚捶胸。援军死无葬身之地，就连我巨兽这把骨头也不知道埋于何方。如果这时候袁绍真听巨兽的话，派一哨人马呀，还真来得及到乌巢那儿，还真能把粮草保住。可惜他没派，人家曹操的轻骑人马已经到了乌巢，正好四更天，天还没亮，曹操传令长驱直入，四下放火，哗，这人马就杀进乌巢来。淳于琼呢，睡觉呢，他喝的比袁绍多，不省人事了。人家曹操的人马都到了他屋里，他不知道呢。这些军校进来，用挠钩咔嚓一下打床上，就把淳于琼给拖到地上来。当时是五花大绑，把他给捆起来了。跟着是一片火光，烈焰冲天。淳于琼手底下不是还有四员将呢吗？那个吕威皇和韩举子啊，跟淳于琼一样，醉得不省人事。只有隋元进和赵蕊在外边那巡逻呢。他们领着一哨人马巡着巡着逻，一看怎么乌巢起火了，这两员将带着人马就返回乌巢，由曹操的后边就杀上来了。有人禀报曹操：“丞相，后面有袁绍的人马。”曹操回头看看，别理他，不到首尾相连的时候绝不许回头迎敌。就是说呀，袁绍部将的那战马咬不着咱们的马尾巴，咱都不许跟他打。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，咱到乌巢干嘛来了？不是来烧粮来了吗？就一直给他烧啊，多着呢，粮草给他烧尽了，多着算完。所以他下了这么一道令。此时这火是越着越大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金蛇乱窜，浓烟滚滚呐、啊，整个乌巢成了一片火海了。就在这时，隋元进和赵蕊从后边杀上来，在乱军之中，这两员将让许褚、张辽都给斩了。曹操吩咐一声，把淳于琼给我押过来。淳于琼被押到跟前，曹操也不杀他，也不把他捉走，怎么办呢？吩咐一声，让把淳于琼的鼻子割掉，耳朵拿下来，十个手指头全剁了，送回袁绍大营。这叫伤其将，辱其主啊，就是为了寒碜寒碜袁绍。淳于琼这酒现在怎么样了？早醒了，让你喝。鼻子都没了。乌巢的火光啊，已被袁绍的中军营发现了。有人呐、啊，连滚带爬跑进了袁绍的卧室，喊叫这么一声“报”，把袁绍吓了一激灵，差点从床上滚下来。嗯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启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，有人在乌巢放火。啊啊！
袁绍一听说乌巢着了火了，他的粮草辎重全在那儿，这可动了心了，光着袜子打床上就跑下来了，站在门外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远望乌巢方向几乎红了半拉天，确实火起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赶快聚来文武众将商议到乌巢救火，不用问，有人在乌巢劫粮啊，这准是曹操的人马。他刚要传令派兵去乌巢，让他的谋士郭图给拦住了，明公且慢，如果说去乌巢劫粮，那必然是曹操亲自率领人马去的，不必惊慌。袁绍一听，什么乌巢粮草都着了还不必惊慌？哎，此时正是我们灭曹的好时机啊。明公请降，曹操带领人马去乌巢劫咱们粮去了，不用问，他的官渡一定空虚，现在您可以派将指导官渡，咱就把官渡给他拿过来了。他不是劫咱们的粮吗？可是他大本营没了，曹操必然回来救官渡啊，咱们在路上安排好伏兵，一战孟德可擒矣，咱们准能把他抓住。这就是古代的围魏救赵之计。呵，这郭图还给袁绍说个典故呢。旁边大将张合一听，郭先生，这可不行，曹操谋略过人呢，他外出必有内备，就是说他出去打仗劫粮去了，他官渡非有防范不可，咱们到那儿绝对取不下来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咱还不如去乌巢救粮呢。要咱们去劫官渡，官渡咱打不下来，乌巢的粮食也都完了，那可就全毁了。所以张合不同意郭图之计。袁绍举着这支大令，瞅瞅郭图，看看张合，袁绍拿不定主意了，这令给谁呀？到底是乌巢救粮啊，还是去劫官渡呢？明天再讲。